第30集，
沈淑颖一直昏昏沉沉的，也不知道睡了多久，迷迷糊糊中只觉得自己被人抱上了汽车，后来发生了什么她却一点都不记得了。醒来时眼前的一切都变了，自己躺在楠木归床上，床顶是密密的精美的雕刻，是最老派的江南如意花纹，他只看了一眼就觉得眼睛花得难受。一旁的丫鬟瞧见他醒来，立刻笑道：
小姐醒了。
也许是听到屋里的动静，沈志远立刻从外面走了进来，见沈淑颖睁开眼睛，一直紧绷的神色终于放松下来，忍不住笑道：
小颖，你醒了。
哥。
沈淑颖望着眼前的闺房喃喃道：
我们是不是回到了老家？
沈志远笑容一滞，顿了片刻，拍了拍他的手，温声道：
不错，咱们回家了。
沈淑颖先是不敢置信，继而唇角绽放出一抹笑意，轻声道：
你不骗我？
沈志远只道：
连哥哥的话都不信了。
他真的放过我了吗？
沈淑颖唇角的笑意隐去，眸中满是惶然。沈志远紧了紧他的手，温和的声音一如既往：
以后有哥哥在，他不会再欺负你。
沈淑颖听了这话，泪水便扑簌簌地往下落。他攥着沈志远的手指，声音脆弱：
哥哥，我求求你，你帮我去找承泽，我想知道他去了哪里。
想起薄少彤，沈淑颖心头大痛，久病的身子哪里经得住这样的动静。她这一句话刚说完，就觉眼前一黑，只能躺在那里，任由耳旁嗡嗡嗡地鸣着，头晕眼花的，就连身边的人都看不清楚。沈志远默不作声：
是不是他死了？
沈淑颖的眼泪越发汹涌，心口痛得透不过气来。见到兄长点头，沈淑颖只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，泪水湿了枕头，心里的苦涩与痛苦更是排山倒海般侵袭而来，只恨不得自己也死了。
小颖，爹娘去世的早，咱兄妹俩相依为命了这么些年，你难道就这样狠心连哥哥都不要了吗？
沈志远的声音是那样苦涩。沈淑颖只觉得自己的心被狠狠一抽，疼得她生不如死。
哥哥。
她唤了一声，沈志远将她抱在怀里，就好像是她七八岁的时候。每当她从学校放学，沈淑颖总是这般粘在她身上。她一手抱着她，另一只手总是会抚上她的头顶，轻轻摩挲着她柔软的黑发。沈淑颖倚在沈志远的怀里，他没有哭出声来，只有泪水不断地从眼眶里往外涌。他还有哥哥，相依为命的哥哥，他怎么能死？夜深了，东桥外的巷子里静静地停了一排的军用汽车。何副官站在车前，望着眼前的这一处宅子，心里暗自叹息。当初贺继山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，按照江南的沈宅建了这一处宅院，大到布局与房屋，小到一砖一瓦一草一木，都与沈宅不差毫厘，可谓是费足了心思。可即使是这样，也不曾打动沈淑颖的心。贺继山静静地坐在车里，一声不响地抽着烟。明日便是他亲赴战场的日子，华南大战已经到了最后关头，与浙军的交战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这些日子他在军营里忙得天昏地暗，临走前还是命人将车开到了这里。他实在无法再忍受下去，不能抵御那种噬心刻骨的相思，甚至连他自己都看不起自己。说出去又会有谁相信，他贺继山心心念念的居然是一个女人，一个恨透了他的女人。他摇下车窗，望着夜色中静谧的宅院，也许是他看了很久，久到连站在一旁的何副官都转过身子，对他唤了一声：
司令。
他回过神来，唇角淡淡勾起，只说了两个字：
走吧。
何副官一个立正，说了声是。汽车发动的声音响起，他将后背靠在椅背上，英气的眉眼间满是浓浓的自嘲。他从没觉得自己这样可笑过，从没有。隐约听到车队离去的声音，让睡梦中的沈淑颖一个机灵，鬼使神差般醒了过来。他坐起身子，经过这些日子的调养，他已经恢复了不少，前几日甚至已经可以下床在屋子里走上几步了。他侧耳听着，可四下里一片寂寥，静得就连一丝风声都没有。他怔怔地坐在那里，心里却倏然一疼，疼得毫无预兆，就好像以前的那些心痛，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种痛究竟来自何处。他环抱住自己，轻轻地闭上了眼睛。华南大战如火如荼，江北的贺继山与江南的刘振坤都在此役中投入了大量的兵力，直杀得难分难解。一些小军阀趁机闹事，一时间全国各地一片混乱，物价开始疯涨，老百姓更是人心惶惶。沈淑颖身在东桥，对这一切自然都不清楚。贺继山为他安排了最好的医生和护士，再加上宅子里的仆人精心伺候，因为年轻，到底是渐渐好了起来。而沈志远并不在宅子里，每日里都是一早便出了家门，常常等到晚间，沈淑颖都睡下了，他还没有回来。这一日，沈淑颖在屋子里只觉得呆得气闷，便让丫鬟陪着自己去花园里走走。刚到院子里，他便瞧出了不同，虽说花园里的一草一木都与沈宅一模一样，可沈宅毕竟是百年的老屋子，就连园子里的地砖都是殉清时的东西，纵使东桥的宅子模仿得再好，可终究还是不同。沈淑颖明白过来，顿时一张脸变得惨白。她不顾丫鬟的劝阻，执意去了沈志远所住的东院。不等她靠近沈志远的屋子，就听里面传来一道低沉的男声：
这么多年，组织上不知费了多少心血，牺牲了多少情报人员，到头来还是一无所获。志远，眼下你妹妹是绝好的人选，不是组织上给你压力，我只希望你三思。
听到这一句话，沈淑颖心头顿时咯噔一下。她静静地站在门口，就听沈志远沉默了许久，方才沉声道：
他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不希望将他牵扯进来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也不强求，你好自为之。
一语言毕，房门便被人推开，紧接着走出来一位黑衣男子。他的帽檐压得极低，看到沈淑颖站在门口，也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，脚步极快地出了东院。沈志远看见妹妹，眉头顿时一紧，迎上来道：
你怎么出来了？
哥，刚才那人是谁？
沈淑颖声音中带着一丝惶恐。沈志远去了法国一年有余，他也曾问起他究竟做什么，可他始终三缄其口。
啊，只是我一个同事，你别多想。
沈志远面色沉静，温言抚慰。
他刚才说的话我全都听见了，他说的组织究竟是什么？哥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
沈淑颖着急起来，神色中满是不安。沈志远微微一笑，大手揽上他的肩头，温声道：
有些事情和你说了你也不明白，你放心，哥哥总不会去做伤天害理的事。
见他这般轻描淡写，沈淑颖却还是不安，还待开口，却被沈志远打断：
你身子才好一点，还是回去歇息吧。
一句话让沈淑颖回过了神，她看着哥哥道：
哥，我们没有回老家，这里是东桥，对吗？
沈志远不再否认，只点了点头。沈淑颖眼神暗淡下去，轻声道：
他还是不愿放了我。
沈志远在他的肩头按了按：
小颖，当初我将你送到他的府邸，正是因为贺继山是值得托付的人。我在法国时，
他给我发了电报说要娶你，而这次也正是因为你们的婚期临近，我才回来的。
沈淑颖抬起头，迷茫地看着自己的兄长。
你为什么答应让我嫁给他？
沈志远静默片刻，接着说道：
我没有理由不答应。
就因为他有权势吗？
不。
沈志远立刻否定。
小颖，纪山的的确确是个可靠的人，将你交给他，我很放心。
可他杀了程泽。
沈淑颖泪眼迷蒙，忍不住凄声喊道。沈志远脸上的神色沉静如故，断然道：
当他让你给贺继山下药时，他就非死不可了。
为什么？他给我的只是安眠药。
贺继山是义军主帅，他只不过是个军医，给主帅下药本来就是死罪。
沈志远脸上已经有了严峻的意味，说完这句，他的眼睛雪亮，凝视着沈淑颖的脸，又道：
尤其是在两军交战之际，薄少彤这样做分明就是找死。
沈淑颖心头剧痛，凄然道：
可下药的人是我。
正因为是你，如果是换作旁人，哪儿还有命在。
沈志远皱着眉头，俊美的脸庞分明附上了一层寒霜。
我宁愿他杀了我。
小颖。
沈志远怒喝。听到兄长的怒喝，沈淑颖只觉鼻尖一酸，他没有想到就连沈志远也会为贺继山说话。